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我们昨天进入第二个单元出则悌，提到了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所以俗话讲啊，家和万事就兴，兄弟一条心啊，黄土都变成金。所以确确实实家里有和乐的气氛啊，家风一定会啊鼎盛，事业也会兴旺。那很多孩子啊，听了这些古圣先贤的故事啊，他们也是见贤思齐，所以听完这个孔融让梨，所以他们回去呢也都起而效仿。有一位姐姐啊，他就很慷慨的就把这个梨子啊给弟弟吃，刚好只有一个梨子了、啊、结果这个弟弟啊就一直大口大口的咬，当咬到已经超过一半的梨子的时候，这个姐姐怎么样，快要忍不住了，后来就把他的梨子抢过来。这个母亲啊看到这个现象呢，他就啊打了一通电话给老师啊，这个是很好的亲师合作。因为每一句经文小孩啊不可能一步到位，还需要长期的引导。所以这个老师呢隔天呢、啊、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汉朝啊有两个兄弟，一个叫赵孝，一个叫赵礼。赵孝啊是兄长，那很不幸啊，这个赵礼被盗贼抓去了。他的兄长得知之后，马上啊寻找了这个山寨啊，直接就冲到这个盗贼的大本营去。那刚好看到啊这些盗贼很饥饿啊，已经打算啊把他弟弟啊宰来吃啊。他哥哥看了非常着急啊，就跑到这些盗贼的前面跟他们说，他说我弟弟啊有病，身体又瘦，所以啊你们不要吃他，吃我，我比较胖，身体又比较好。结果他弟弟看了兄长啊这么讲呢，也很着急啊，就赶快啊把哥哥呢推开，说我被你们抓到啊是我的命，所以我被你们吃啊是应该的，绝对不可以啊连累我哥哥。所以两个兄弟啊就在那里争着要怎么样，要死，要为对方死。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些盗贼看了、啊、很感动，就把他弟弟啊都放了。所以呢诸位小朋友，这个赵孝跟赵礼啊连什么都愿意啊为兄弟付出啊，生命都愿意。那我们能不能因为一颗苹果一颗梨子啊都跟兄弟争吵呢？我们应该啊效法古代这些圣贤人的精神去做。而且这个赵孝赵礼啊，因为为了兄弟啊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啊传到了皇帝那边，后来皇帝啊就让他兄弟啊都当了官来治理人民，所以他们啊有后福。那为什么皇帝要用他们来当官？哦，你看有爱兄弟的一定会孝顺父母，那有这么好的德行出来当官必定会怎么样，爱护人民，因为教以孝，所以他会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会尽天下一切父母。教以悌，他会尽天下之为人兄长，为人兄者也，也会尽一切人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也是透过啊这个机会教育点，给予孩子啊一些引导。那当然，当孩子有很好的表现，我们也要给予一些肯定。另外有一个孩子，刚好他的同学啊拖鞋坏掉了，那因为他自己啊已经有一双拖鞋有一点点坏掉，那他换了另外一个新的拖鞋，可是那个有一点坏掉的拖鞋啊他又舍不得丢，就把它放在啊他的床下，可能他学了勿厌故啊勿喜新，所以旧的拖鞋有感情呢，他没把它扔掉，放在床下。结果因为他的同学那个鞋子已经坏了，不能穿，所以他的老师就跟他说啊，说你去啊，把你那双旧拖鞋啊拿来给同学穿。那这是不是帮助同学？是啊，不然同学没鞋子穿，冬天很凉。结果后来呢，我们这一群老师突然发现了、那一双旧拖鞋啊是在这位同学的鞋子上啊脚上啊，而那一双新的拖鞋居然是在啊他的同学的脚上。我们这些大人也被啊上了一课。哦，你看他真正做到财务清啊怨和顺，所以他的同学一定可以感受到啊他非常的照顾他。所以我们当下呢就鼓励了这个孩子，哦，你确实啊是孔老夫子的好学生。接着我们也进一步啊给他期许，说在这些同学呢啊你是大哥哥，所以你啊往后呢一定要当好榜样。所以我们肯定孩子啊还要不忘让他励志，不忘啊让他提升他的定位。所以称赞孩子也是一门啊学问。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小时了了啊大未必佳，很奇怪啦，为什么小时了了，哎，能力这么好，但是长大了却不见得有很好的发展，这是一个结果啊，原因出在哪？我们不能在结果停留啊，那人活得不明不白。诸位朋友，您觉得呢？
没有榜样可以看。
哦，没有榜样可以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好好思考一下。有一个父亲就讲，我儿子两岁的时候觉得他可以当国家领导人，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只要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呢，觉得他以后出来有工作就好了。哇，那怎么差这么多？但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越来越低，那孩子会不会有出息啊？不会了。所以当长者没有好的榜样给他，他就没什么志向，慢慢呢、就终日啊悠悠放任，很无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学习强调学贵立志，而且啊学能力的目的在哪？这个要慎于死哦。孩子学能力的真正目的在哪？为什么要学本事？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读书自在什么？读书自在圣贤。而现在的人读书自在，那目标错了有可能会有好结果吗？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有正确的引导观念才行。所以为什么小时了了，有本事到最后是大未必佳？因为啊很多的本事是拿来啊炫耀啦， 所以为什么对尊长勿限能呢、啊、你孩子从小、啊、学了一些英文，学了一些能力、啊、长辈啊带着他到处表演，在他小小的心灵会觉得他怎么样，哇你看大人都给我拍手，大人还说哇我都要跟你学习，你好厉害哦，好话听多了，建议的言语就怎么样听不进去了。所以称赞人啊也要用理智，也要用智慧才行。这个体会啊我也从我自己身上，也从他人身上啊看到，然后再翻开经典印证了、啊曲里说到，我们打开《礼记》曲里第一啊，第一页就写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我们来看看这四句，现在的人有没有犯？人只要傲慢心一起啊，就没有办法受教了。那就很难再成长。假如孩子是从小就傲慢，那这一生很难有大作为了。所以为什么小时了了？因为小时假如因为这些能力而自傲，就麻烦。因为学问要成就啊，重在受教，重在谦卑的态度，这样他才会知道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呢、啊。第二个，欲不可纵，玩物啊，你看现在是不是都血淋淋摆在那里？志不可满，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志向啊，常常就是游手好闲啊，觉得好无聊、啊。所以志当存高远啊，一个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他的人生会充实，他会时时觉得我要提升自己，才能够服务社会，服务他人。好，乐不可极，乐极呀、啊、生悲。所以当一个孩子从小不懂得掌握分寸，常常就是一玩啊就不知道人啊，很有可能啊在身体上或者会出现一些危险的可能性就增高了。所以诸位朋友，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把这些教诲啊写在经文了、啊、所以老祖宗很对得起什么我们，那我们可不能啊对不起老祖宗。所以当时候因为我从小啊我是长孙，所以得到的掌声怎么样特别多啊，所以去做一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别人有没有看到我在做？哦，所以就变成了活在啊掌声之中了。突然我在大学有一次啊上台啊讲课，大学四年级，我的一位长辈啊，他听我讲完课下来，他就很高兴的跟我说。哇，你真是活在掌声中的人，他是在肯定我啊。可是我听了那一句话突然回光返照，假如没有掌声了我还做不做？嗯，不做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很多人生非常重要的事都没有什么没有掌声的。而当一个人假如常常死活在掌声当中，他的得失心啊必然很重啊，所以这样的人生啊也绝对不会自在快乐。所以我就开始修正，因为以前好话怎么样听太多，真的哦，好话听太多哦，一句批评的话来啊、哦、内心就觉得怎么样 很不是滋味，所以就要常常念那一句《弟子规》的经文：“闻欲口，闻过心，直量事啊，见相亲。”确确实实啊，我们只有两双眼睛、两个耳朵啊，能看多少，能听多少。而当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啊，你不知道呢，多了多少双眼睛帮你看路，多了多少双耳朵啊，帮你听很多的讯息，很多的你的缺点。所以孩子要长的是谦卑，而不是啊自满。所以我们在夸孩子啊，要针对他的好的品性去夸，而不是针对他的才能去夸。夸才能夸久了一定出问题。还有很多家长都夸什么，哎呦你怎么长这么漂亮，你夸她漂亮要干什么？哈，夸她漂亮对她有什么帮助？你跟她说，哇你气质真好，是不是每天都念弟子规，是不是常常对长者都很有礼貌，所以能够啊沉于中行于外，顺便复习复习经文。太多的小孩从小就是比方说小女孩，很多大人一看到她，哇五官可以长这个样子，鼻子就是鼻子，嘴巴就是嘴巴，这样的小女孩被你这样夸两年夸三年，会造成什么结果？她每天带在身上一定有一样东西，你们怎么知道？在一个幼儿园来了一对姐弟啊，姐姐跟弟弟都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啊女孩子的漂亮还是比较吸引一般的长辈啊，所以每一个人夸到她，看到她都一直夸她漂亮。所以这个小女孩啊上课上到一半了、啊、还会拿镜子起来照一照，所以她的学习跟她弟弟啊就差非常大，因为她只重视外表啊，常常心思就不专注，常常又很在意别人有没有在看他，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往后就走向虚荣的人生、虚华的人生去。所以不要称赞孩子的相貌，不要常常称赞孩子的才华，应该啊称赞他的德行。而纵使你称赞才华，也要引导他回到有才华的目的啊，为什么？有才华，哇，他古筝弹得很好，目的在哪？在表演给别人看，然后让他觉得我很厉害吗？啊，不对。假如是这样引导啊，这个孩子的古筝铁定啊，会有什么？瓶颈。假如我们的引导是告诉他，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啊，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可以改善整个社会风气，所以你学这个古筝、学古琴，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学，就可以弹出啊利益社会大众的曲子。所以当他有这个目标了，他整个心态啊就会决然不同。那当你称赞他的品德，比方说哇你真孝顺，这个孝顺跟他的自信相应啊，他会越做怎么样？越起劲啊，这个就没有副作用。所以称赞要顺着品德称赞。那品德的标准在哪？哎，弟子规一门深入嘛，这一门是掌握纲领啊，所以诸位朋友，你弟子规要念熟，听好，念熟。我们已经上了年纪啊，说背熟会很有压力，所以念熟。那刚好有一个母亲啊，带着小女孩上街买东西，遇到了 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就说跟那个小女孩说，哎，你怎么还没去念书？那小女孩还小，小女孩呢就问她妈妈，妈妈，念书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念书？结果这一位长辈啊就马上跟她说，念书可以赚大钱啊。好，生与死哦，假如你是母亲怎么办？现在这样的价值观占很大的比例哦。好，所以这个母亲啊马上呢就抓住这个机会点，就跟他的朋友啊稍微用眼光啊打了一下招呼啊，叫他不要继续说下去。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念书啊最重要要学本事，因为我们有了本事以后啊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在这个社会啊上有所贡献。我们要记住啊，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当孩子觉得社会就是互相帮忙，他这个态度一形成啊，他面对各行各业的人会怎么样？会尊敬啊，会感谢啊。但是假如他学本事的目的在赚大钱，那往后他看各行各业用什么看？用钱的多少啊，他就会去轻慢很多行业的人。所以学问啊在存心啊，只要心偏颇了、啊、就跟道德学问啊背道而驰了。所以他母亲马上呢引导他说是要学本事。学本事很抽象啊，孩子还那么小，这妈妈马上啊，因为他们刚好、啊、从超市出来了，买了一些馒头，他就说就像刚刚那个叔叔，因为他有本事，他会做馒头，他就可以啊帮我们做馒头，让我们有的吃，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可是我们感谢他，能不能把你的玩具熊送给叔叔啊？还是把你的小汽车送给叔叔？叔叔不一定需要啊，所以我们感谢叔叔就可以拿一些钱啊谢谢他，那叔叔也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他需要的东西。所以就借由这个机会啊引导孩子学习的目的啊在增长本事，以便啊服务他人。所以当他有这种态度，他就不容易啊傲慢了。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朋友，我一刚开始第一次看到他，他长得比我还要高，又比我帅，然后呢又已经在读圣贤书了，那我们看了就很兴奋了，因为他比我还早念啊，很替他怎么样高兴。好，我就称赞了他一番，哎呀真难得啊，就一直称赞。第一次见面能不能称赞一大堆？哎，所以这个言语啊要谨慎，这我们要做好。我就按耐不住我的喜悦之情啊，给他称赞了一段话。后来相处了一个多礼拜啊，我观察到一个生活上的细节不是很恰当，那因为他也少我不少岁啊，所以我们就也是抱持着一个我是他的大哥哥嘛哈，也是怡无色柔无声跟他讲。结果当我的言语一出来啊，他的脸色啊马上就变了。我又是很敏感的人，所以本来要劝啊，劝到一半马上怎么样踩刹车，因为啊假如他听不下去啊，到时候气氛搞僵了，下次就不好说话了。 所以我从这一个事情当中啊，也体会到称赞人啊，要顺着品德称赞，不然人啊，确确实实会在称赞声中啊，迷失了自己。好，所以我们称赞这个孩子，他肯啊，拿他的新鞋子给他的同学穿，我们也进一步呢，期许他以后啊，在德行、在品德方面，能够当大家的榜样。所以为什么以前的大哥啊，都特别优秀，都特别有担当？为什么？父母从小就期许他，爸爸妈妈工作太辛劳，很辛苦，家里啊，你要多多啊，把弟弟妹妹带好。所以你看，他有期许，有责任，自然能力啊，就会增长得快。好，所以这一些金句啊，我们在教导孩子过程呢，也会有很多机会点，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啊，好好利用，好好引导。那我们昨天讲到的下一句经文，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其实这个礼仪啊，虽然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小细节，它最重要的是要长养孩子的恭敬之心。所以真正的学问呢、啊，就在他的存心。所以有一句话讲到啊，人啊，第一等学问呢、啊，就是为人着想。这个才叫第一等学问。范仲淹他的大儿子啊，他把他取名叫做范纯仁。中国为人父母啊，对孩子的关爱啊，无微不至，连取名字都是在教育小孩。中国人取名字的目的在哪？在透过这个名字啊，给孩子期许，让他能时时提醒自己。所以范仲淹取他儿子的名字叫纯仁，期许他的孩子要能怎么样，时时存着一颗啊仁慈之心。我们看这个仁字，会意字，左边一个仁，右边一个恶，什么意思？两人，哪两个人呢、啊？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呢，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孩子从小知道这是父亲啊对他的期许，自然而然啊，他就会常常鼓舞自己，督促自己去往这个方向做。那范纯仁啊，也确确实实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因为有一次啊，范仲淹跟他的孩子讲，我这里啊有500斗的麦子，就叫范纯仁从京城啊帮父亲把他运回江苏老家。就在中途当中啊，刚好遇到了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的故友。就他父亲的故友就把他的家庭状况啊告诉了范纯仁。那他的父亲的朋友家里面啊，父母去世了，没有钱安葬，然后还有女儿啊，都还没有嫁出去，生活状况啊比较窘困。范纯仁听完了、啊，马上就把500斗的麦子、啊、卖掉，把这些钱呢、啊、就拿给他这一位长辈。 结果钱还不够，帮人要怎么样？送佛要送上西天啊，帮人要帮到底，所以他当场把这个运麦子的船呢也卖了，钱才够。结果范纯仁呢处理完之后啊，就回京城见他父亲啊，跟父亲坐下来，他就开始跟父亲报告，报告他在途中啊遇到了他的父亲的故友，那就讲到呢他最后决定啊把500斗麦子卖了去帮助他，然后他就说但是钱还不够。范仲淹就抬起头来呢跟他儿子说，那你就把船呢、啊、也卖了嘛。结果他儿子说，爸爸，我已经把它卖了。所以父子啊同心呢、啊、家道可以长久不衰，所以范家存是一颗仁厚之心，吃亏了吗？没吃亏啊，得了大福。好，那我父亲给我取名字啊，也是给我期许，代表要把礼貌啊好好做好，而且啊要有使命感，要把礼貌啊像九颗太阳一样怎么样？要把它发扬光大，啊，这样我们才要不辜负啊父亲呢给我们取这个名字。好，所以要长养的学问，要长养的就是这一颗纯心，这一颗仁心，这一颗恭敬心。所以为什么说读书可以变化气质？从哪里变啊？从心啊。那因为经典当中，比方说以弟子规来讲，他所教诲的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他在读这些经文当中啊，他慢慢会去实践，而当他在实践这些行为的时候，就会从外啊慢慢啊内化成他的纯心呐、啊，那他这一份恭敬心呢、啊，就越来越扎实。那恭敬心扎实了，沉于中呢，自然就变化气质。所以，当孩子读经文都不做的时候，能不能变化气质？效果就会相当有限。所以，学贵立行。或饮食，吃饭的时候啊，要先让长辈啊先坐先吃。那刚好呢，我们在深圳呢有一群孩子，他的老师啊不只教导他这个吃饭啊长者先吃，还教导他们坐位子啊要怎么坐。所以主位啊一定要让老师坐，小朋友啊不可以抢着坐，这是小孩子学哦，对他以后重不重要？我曾经就听过一个老板，他说他要跟客户谈事情啊，然后呢各带了一些公司的人，结果他的一个员工啊一进去就坐到那个主位上去，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都这么大人了，当场说他也实在很怎么样，很难为情。所以主位啊一定是在进正对门的那个位置，因为主位是比较是长辈或者是长官，当他坐在那个位置啊可以掌握全局状况。你能不能那个一进门口的那个门让主管坐在那里，那谁进来了他都搞不清楚。所以所有的礼仪啊它都是随顺一种自然状况，都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主位要让老师坐，所以孩子他就不会啊乱坐，很有规矩。 然后老师又说，这个桌子啊，假如有条纹，那个条纹一条一条的条纹啊，不能指向主位，这样不恭敬。所以啊，一点一滴啊，都在增长恭敬心，还有他细心的程度啊。结果有一次呢，因为我常常啊不在教室，我到啊各地去演讲，那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跟这些孩子一起吃饭。结果有一餐呢，一坐下来呢，他们就在那里转桌子。我说奇怪，他们干嘛转桌子？他们说这个条纹不能指向蔡老师，这样不恭敬。我们看的是很感动，相信这些孩子啊，他这种恭敬啊，可以一辈子啊都不改。这是或饮食，再来或坐走，都要先让长辈坐。有一个孩子四年级，刚好啊跟他妈妈一起去拜访亲戚，那进门之后啊，他妈妈刚好在打手机，结果他就跟他妈妈说：“妈，你坐了。”那他妈妈就说：“你自己，你先坐。”结果呢，他又说：“妈，你坐了。”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叫你坐就坐，怎么那么啰嗦？他说：“妈，你不坐，我不能坐了。”因为他在落实这一句经文嘛。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长要有敏感，你要成全他的什么孝心跟恭敬心，他才能立身行道啊！所以这个妈妈才回过神来哦。其实啊，还没学《弟子规》以前，谁先吃谁先坐，都是孩子嘛，所以倒了吧，颠倒了，他的行为当然颠倒。你现在要赶快把他怎么样扶正才行。那坐，我们也会延伸到，比方说你坐车，一定要有秩序，排队啊，排好，不可以争先恐后。上了车，除了让长辈啊，让老人坐，还有要让妇孺啊，老弱妇孺坐之外啊，也要啊先往后走，把位置啊让出来，好，不要一上车后面还一大堆位置，我们尽挑前面坐，这个就啊不给人方便，因为假如后上来的是老人家，那你还要让他走那么远嘛，所以我们要处处啊为老者着想，处处为后者着想。诸位朋友，现在大人做得到吗？你注意去观察看看，比方说某个团体、某个企业一起出去旅游，早上车的人都怎么样？坐前面，后面来的人就得往后坐了。所以我们处处要把恭敬、要把礼让啊落实下来。有一个学校啊，出去旅游，那很多这个男老师啊就坐前面，因为有一个女老师啊学过《弟子规》，但是大人又很爱面子，你直接说他做错了，他可能又恼羞怎么样？所以连老师都要好好学《弟子规》才行啊，不然啊，可能言语行为啊都在反教育都说不定了。那老师假如反教育会怎么样？会堕到十九层地狱啊。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刚好有一个人一个医生草菅人命，然后呢阎罗王很生气，判他下十八层地狱。他下去以后呢很懊恼，在那里大喊：“我又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 你看他没写弟子规，所以呢错了还怎么样，不承认，他不知道过人改归于无啊。假如他在那个时候起了一念忏悔，可能就离开十八层地狱了。那唐隐士啊又罪加一等，继续待，就他就在那里跺脚，很生气。突然啊底下就有人说了，你不要再踏了，你的灰尘啊都掉到我的身上来了。哦，他就吓一跳，哦，不十八层不是最低了吗，下面怎么还有人，哦，他说我是干医生的，草菅人命斗十八层，那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怎么斗到十九层。底下的人说我是当老师的医生啊，断人生命堕十八层，老师是断人啊慧命啊，生命有限啊慧命无穷。而这个慧啊假如建立正确，你的学生往后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孩子，所以你给予一个学生正确的观念，可能会影响他世世代代的子孙。而一个老师一生又可以教上百上千的学生呢，所以老师这个行业啊叫功德无量啊，做得好叫功德无量，做不好叫什么功德无量啊，前途一片怎么样暗淡。那诸位朋友，你不要听完之后说哎呦那我不当老师太恐怖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一份心啊。我们教学的方法也要随着经验慢慢积累，而你那一颗真心啊才是跟孩子最重要的互动。所以我们思考一下，教书啊是教前五年的学生比较亲，还是教五年以后的学生比较亲？诶，那很奇怪啦，你的教书的方法什么时候会越来越好？一定是后嘛。可是为什么前孩子跟你比较亲？用心程度啊，因为那时候你时时都想着哎呦怕教不好啊，所以你很用心教学生，学生不单是看到你的教学技巧啊，更重要是你的教学态度，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那可能你教久了之后啊教育的爱心啊退了，虽然教学技巧比以前好，但是给予孩子内心的撞击啊可能就没有前面这么强烈。所以当老师不要担心教学技巧不够，只要你有这一份心啊铁定功德真正是无量，前途一片光明。好，所以啊当老师的时时啊要抱持着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因为啊老师啊也是在不断学习当中，所以老师不能停止对于道德学问的追求。所以学所以自己，教所以自人，所以我们教跟学啊都不能停下来，而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啊，修正自己。所以学所以自己，对治自己的习气，教所以治人，透过教育啊才能够导正学生的观念啊，建立啊正确的人生观。不学你就很难有真实智慧，所以不学则不治，不教则不仁慈啊。因为唯有教育啊才能够让一个人的人生从根本啊就活起来。 所以我们时时教学相长，教学相长。所以老师绝对不是师范学院毕业了书本就放下了，反而是啊要更积极学习，不可啊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许，不可辜负啊家长对我们的信任，更不可辜负啊学生跟我们这一段的师生之缘。好，所以要时时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才行。那这一位女老师上来看到这些老师啊在坐前面啊，也不方便啊直接啊指责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啊人情练达皆文章啊，运用啊言语的艺术啊，然后呢就跟他们啊说，哎呦女士优先啊，你们呢往后走嘛，给他们一点是吧成就感啊，不当面啊指责他们，但是啊可以做榜样给他们看。比方说呢你本来坐一下，后来有年长的老师上来了，这李老师马上站起来，哎吴老师你坐，坐给啊其他的人看，当有一个人坐出来了，其他人的恭敬心啊就提起来了。好，所以我们在任何团体啊处处要表演给人家看。好，那他说除了这个坐车啊看到这个现象，出去旅游啊一进门把所有餐那个房间里面的灯通通打开，为什么通通打开？因为不用钱。好，所以人假如什么都是钱哦，就会做出很多啊折损自己福报的事。请问这些灯会亮从哪里来？从电来，电又从哪里来？电力啊，有水力，有很多发电的方法，而所有发电的方法都必须要耗损地球的能源呢、啊。当这一代用得越凶啊，下一代呢就越缺啊。所以我常常说啊，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会被下一代啊骂得狗血淋头的是哪一代？好，哪一代？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可以预见未来，哇，很有智慧。我们都可以推想，100年后的人呢、啊，一定会骂说：“我怎么有这么差的祖宗？留给我们是什么水？哦，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空气？留给我们的又是破掉的天空？留给我们的通通是那些喷了农药的土地？我们都生存困难了、啊。”要不要当这种祖宗啊？你看几千年的祖宗怎么对待我们、啊、都留好的啊，留智慧啦、啊、我们要当个像样的长者，像样的祖宗才行。所以这个老师呢也没有直接指责他，马上啊反正他开我们怎么我们关就好。好，所以啊当老师的要时时想到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应该是给学生给社会大众啊做好的榜样。很多老师又说那我当老师不是很辛苦？其实啊会讲这样话都是啊他还没有真正去地行圣贤教诲，假如他真正做了他绝对不会这样讲。因为圣贤的教诲啊是让你真正过好日子， 哦，你说坐还要有坐相，哦，你看那个沙发躺下去歪一边多好，那都只看眼前一时舒服啊，往后啊痛苦长久。现在最多的毛病啊，骨头啊，骨刺啦，啊，脊椎侧弯啊，哦，你舒服一下脊椎弯了，到时候还要去给人家给你用脚踩一踩，哦，用手撞一撞，那时候你就叫苦连天。所以当你真正是依照这些礼节去过生活，你的身体啊会很健康，你会过得很轻松啊。好，当这些恭敬的态度啊你已经内化了，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一点啊都不造作。而当你不这么做啊，随便习惯了，到时候啊还处处怕会出糗啊，你那时候所耗损的能量啊绝对会啊更多。所以人他因为不了解，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所以也要靠我们大家去表演的精彩，哦，让他觉得说哦，读圣贤书的人笑容满面，哦，然后与人相处啊也很融洽，哦，你不要学圣贤经典啊，学到最后都一张苦瓜脸，哦，那人家都怎么样都不敢学了哈，哦，所以我们呢是孔老夫子的招牌，哦，是圣贤人的招牌，哦，要常常啊把它擦亮，哦，用我们呢时时啊苟日新日日新，哦，又日新的态度啊，哦，来长养自己的道德学问，那也时时期许啊以身教去带动他人的那一份恭敬，那一份仁慈之心。所以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好，下一句，长乎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道。这个在古代啊，因为他们是大家庭，所以当客人到家里来，可能他要找爷爷或者要找伯伯，那你不可能客人到你们家里去啊，到你们的房间里面去找人吧，这不合乎礼仪了。所以当我们是晚辈啊，遇到长辈遇到客人来了，要主动啊，请问你找谁，那假如是找伯伯，这一位小朋友啊要怎么样急待教，跑去啊找他的伯伯，赶快呢不能对客人啊失礼，让人家等半天就不好。那假如伯伯不在呢，所以人不在己即到，哦，要回来呢跟客人讲一下，哦，我的伯伯啊不在，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因为很有可能人家也是大老远来，所谓无事不登啊三宝殿，人家来找必有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啊请问有什么事吗，有什么我可以带你传达的吗？当一个孩子从小的对应就是如此，以后你让他办事放不放心？放心。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礼节，它就代表着当他面对一件事一定从头把它处理到尾，叫有始有终的态度。当他如此啊，他心就不容易焦躁急躁。所以透过这种生活礼都是在长养孩子的修养。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先讲到这边，下一节课我们继续，谢谢。